十王千岁李文忠见着双州大将武殿章，康茂才、傅有德这四员老将，李文忠就问呢：“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？”武大爷口打嗨声，把经过讲说了一遍。书中代言，自从大明朝统一以后，朱元璋传旨命常遇春为大将军，镇守万里长城，是边关的最高统帅。常遇春手下有十员老将，像武殿章了、康茂才、傅有德了，这些人全跟着常遇春。最近一个时期边关很不安定啊，一开始元人是小股进犯，多的千八百人，少的三四百人，越过长城的缺口到中原内地打家劫舍。但是最近二年形势变了，元人是大张旗鼓啊，挑起大旗，吹起号角，公开叫喊着要重新吞掉大明，恢复元朝。特别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猖狂一时啊，打着报仇雪恨的大旗，兵分三路进犯边关。现在前方的战争十分紧急，常遇春除了布防之外，还要亲自领兵带队开兵建仗，战斗十分不利。原因是什么？常遇春也不是当年的怀远黑太岁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你不服老不行。无论从精力从能耐都衰退下来了，不是人家托金龙的对手。而且这次大元调集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精兵良将，年轻的人上了一大批呀、啊。其中有个人叫左登，还有个叫左宝木的，这两个家伙力敌万人呢、啊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把大明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。常遇春预感到形势之严重，马上拜本求援，特派武殿章四老将赶奔南京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武殿章说的这急的直跺脚，说听说京里头发生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儿，由于消息不灵通，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，但不管怎么说边关吃紧，恳求天子速发救兵，十王你得给帮帮忙啊。哎，李文忠心里说话，武大爷呀，你哪知道啊，现在咱们自己是自顾不暇呀，说句骂人的话，耗子动刀是窝里反呐。但是李文忠知道形势如此严重，必须得派救兵，打算让四老将休息一晚上，明天上殿再求情。但是武殿章着急，救兵如救火，这一晚上也不能白过去，要求十王连夜进宫。李文忠一看没办法了，让四老将在十王府里休息，他呢带着十万火急的本章上马赶奔皇宫内院。等一到了紫禁城这儿，见着值日的太监，这太监赶紧过来施礼：“哟，十王千岁，您怎么还没歇着啊？我有急事要求见天子，烦劳你通禀一声。”“爹爹。”“哎呀，十王千岁呀、啊，别人不清楚，您老人家还不清楚吗？ 天子近来龙体欠佳，昏迷不醒，连朝都设不了，哪能半夜前接待王驾呢？不管有什么急事，最好您明儿个再来。
不，
我有急事在身，是非见不可，要但能耽误，我也不半夜来。
这
好吧，要那么的，小人我就看看，如果万岁答应，我当然没有什么说的，劳驾您等候片刻。这个值日的太监还真不错，到里头查看情况去了。李文忠抱着折本来回在这溜着，心里的这个着急呀、啊、左等也没人出来，右等那太监也不见面，要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哎，那太监从里边出来了，见着李文忠一笑，王家千岁，您多等了，没办法，我把腿都跑细了，找来找去可把万岁给找着了。今夜晚间他老人家许到长乐宫杨娘娘的宫里头，您要见就赶奔长乐宫吧。
好，掏钱带路。
李文忠一想，管什么宫呢，见着皇上把事说清了再说，就跟着这个值班的太监往里走。你别看李文忠贵为十王，对于皇宫大内他挺生疏，几年也不来一次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三尺禁地，不管你多么大的官是禁止通行的。李文忠呢是属于皇上的亲外甥，也属于国家的亲王，只有他可以破例。咱们简短接说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，转来转去转到长乐宫的宫外。这个太监让李文忠等着，他迈步到了里边去了，稍停片刻又从里边出来，十王千岁里边请。李文忠正正三山王冠，抖抖杏黄缎的滚龙袍，端起玉带稳稳当当，低着头往里走，那眼睛不敢瞎看呐、啊，这是有尺寸的地方。李文忠就感觉到这屋里是灯蜡辉煌，亮的简直有点刺眼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粉味扑鼻，怎么那么香？他赶紧停身站住等皇上的问话，那个太监呢就退出去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上面有人说话，可不是朱元璋，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。
下面是十王千岁吗？
李文忠就一愣，心说我舅舅怎么不说话，这是谁呢？赶紧答应，不错，正是臣。他用眼角的余光往上一看呢，闹了半天是杨娘娘。这个杨娘娘是什么人呢？是朱元璋做南京以后新选的一个妃子，加封为贵妃呀、啊，仅次于马娘娘、孟娘娘，她是第三位。因为这个杨娘娘是苏州人，琴棋书画无一不能，模样长得也最好，另外也特别年轻，深受朱元璋的宠爱。这朱元璋没事就招幸杨娘娘，十天有七天都住到长乐宫。李文忠啊也有这个耳闻，但是他没见过这个娘娘，今天从装束上可以判断她就是杨贵妃，赶紧跪倒给娘娘施礼。杨娘娘破涕一笑，十王千岁免礼平身，赶紧请坐，臣不敢，要你看你说的，
别看咱们没见过面，哀家早有耳闻，你是一国的亲王，自家人呢、跟外人不同，坐下讲话无妨，谢娘娘千千岁。李文忠坐下，耳不旁听，目不斜视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像木雕泥塑的一般。杨娘娘借着灯光打量李文忠，哎，这十王千岁长得还真好。李文忠今年快40了，由于保养得好，本来这个人长得就五官清秀，再不招风霜，所以肉皮非常细嫩，看上去也就是30左右岁，再加上王冠袍服，显得更加英俊潇洒呀。杨娘娘看了一会儿，这才问十王，半夜进宫有何急事？哎呀，李文忠一想，这话跟他都说不着，但是舅舅不在眼前，娘娘问话又不能不实说，赶紧站起来欠身答道：臣有本上奏，只因边关情况紧急，武殿长等奉常遇春之令前来搬兵，由于情况特殊吃紧，臣心中如火烧一样，所以半夜进宫求见陛下。
哦，
那么搬兵的折本何在？在臣怀中。李文忠说着把折本往上一递，杨娘娘接过来借着灯光看看，这信皮是牛皮纸的，上面插着三根鸡铃，用火漆封着口，这个常识他懂啊，这就是10万火急的折报，一般的人不能随便看，因为是面呈天子的。杨娘娘就看看这信封，放到桌案的旁边。哎，说来也不巧，陛下是在我的宫里，由于他龙体欠佳，刚才呀、叫御医大夫给看了病，吃了一副丹药，正在闭目养神。御医说在这时候谁都不能见，也不允许他说话。王爷你稍等片刻，容等这药劲儿化开了，万岁打过这个盹儿来，然后再见你不迟。
这
李文忠一听，怎么这么麻烦，我刚吃完药还得醒过这个盹儿来，有心回府，又一想往返徒劳，还不如在这等一会儿，想到这时才点头：臣遵旨。来呀，准备酒菜招待十王。
不，臣不敢，
我夜已用过了。看你说的，没说嘛，咱是自家人，我也不是攀个大啊。既然我许配给你舅父，那就是你的长辈，别看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，你也是我的晚辈，今天我请你吃饭还有什么说的呢？咱们边吃边谈，一会儿陛下就能苏醒。准备。李文忠不敢说别的，
哦，
一会儿摆了一桌子都是宫廷御用之物啊，中西两餐，那位说怎么还有西餐呢？完全是各国进贡来的糕点，这个简称叫西餐，可没有面包牛奶，都是糕点。另外有进贡来的好酒，摆了这么一大桌子，杨娘娘亲自发展，让李文忠喝酒。李文忠始终低着头，筷子没敢动，手没敢伸呐。杨娘娘自斟自饮，三杯酒入肚，她把凤腕一晃，宫中的太监宫女全退出去了，屋里的就剩他们两个人。杨娘娘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，靠近了李文忠，
把李文忠吓了一跳，赶紧站起来，娘娘你有事儿，坐下。你这人干什么这么拘谨呢？我听说你戎马生涯20余载，见的世面多得很，在一个女人的面前你何必战战兢兢，坐下咱们好讲话，娘儿两个好好唠唠心里的嗑啊。李文忠二次又坐下了，低着头。可这杨娘娘没怀好心呢，她看看左右没人，这就放荡开了，眉飞色舞，用言语调情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命贫苦，本来是苏州的，16岁学习了歌舞，17岁被选进皇宫，18岁被皇上召幸，以后加封贵妃，陪王伴驾。就怪你那舅父年老体衰，精力不足，而且宫里头3000粉黛轮也轮不到我头上。虽然说天子经常来，但是每次来不是吃药就是在这休息，作为夫妻连一句贴心话也说不着，一点感情也没有。别看我身为贵妃，在这一待就是活监狱。然后他又说，像你李文忠长得人也好，能耐也大，比你舅舅盛祥万倍，如果你要觉着烦闷，可以经常来长乐宫陪着哀家坐一会儿，哀家对你绝亏待不了。说到这儿他一阵冷笑，把眼前的酒杯端起来了，往前一递，文忠啊，你要有此心，咱俩喝口同杯酒，我先喝然后你再喝。说完了咕咚，他把半杯饮进去，往狮王李文忠面前一递，就要灌他。李文忠那是正人君子，早就不爱听了，气得他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呢，就因为君臣的身份在这儿不便发作。他一看杨娘娘动手动脚，李文忠受不了了，疼，站起来了，往后一侧身，二目一瞪啊，娘娘千岁，请你自尊自贵。俺李文忠读过孔孟之书，必晓周公之礼，这乱伦之事断不可行，告辞了。李文忠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啊。杨娘娘傻了，哟，臊的他是粉面通红啊，心里头说话，李文忠啊，你好不识抬举。杨娘娘心里说，就凭我这模样，就凭我这身份，主动的说这心里话，你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。可又一想，不但说人格这回彻底弯了，如果李文忠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个事儿再一说，那皇上非生气不可呀。你别看他有病啊，那是天子嘴唇一动，我命休矣呀，哎呦可坏了。杨娘娘这个后悔就甭提了，他一看李文忠走了，杨娘娘急得在屋里的来回乱转，这，哎，突然他想了个主意，干脆我来个恶人先告状啊。事到如今，李文忠啊，就别怪我心狠手黑。他拿着这10万火急的班兵折报，先找马娘娘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朱元璋确实刚吃过药，这阵处于昏迷状态，说也说不清。这杨娘娘呢，把马娘娘溜须的不错，有什么事儿都跟马娘娘讲。他边走边想主意，来到朝阳正宫，哭着他就闯进去了。马娘娘本来休息了，听见外面有哭声，把她吓了一跳，命宫娥才女掌上灯光，披着衣服下了地， 命人把杨娘娘带进来。他一瞅就是一愣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哎呀，正宫娘娘给我做主啊，给我做主啊！
说着他是连哭带喊。
马娘娘问他，他还不说，
马娘娘就知道有事，赶紧一摆手把宫监们辞退。屋里剩他们两个，马娘娘就问什么事儿？难道皇上要责怪你不成？
不是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今天晚间我刚要休息，突然狮王李文忠来了，他说什么有十万火急的折本要求见天子。娘娘知道今夜晚间陛下许的我的长乐宫，由于刚吃完丹药需要休息，就这样我让李文忠在外边等一会儿。我考虑到都是一家人，摆了一桌酒宴招待于他，哪知道三杯酒入肚，这李文忠真不是东西，竟调戏于我，请娘娘做主。
马娘娘听完就是一愣啊，带着他眼珠当时就瞪起来了。
哎呀，我说你真会编呐，是不是临时编的？
住嘴！我告诉你，你要说别人干这个事儿，我许相信；要说文忠这孩子是万无此理，因为我守着他长大的。这孩子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是正大光明啊，他怎么能调戏你呢？不用问，你这叫倒打一耙，我也甭看，一定是你春心发动啊，事先勾引李文忠，结果吃了狮王的闭门羹，你跑到这恶人先告状。
对呀，不对
哟，这马娘娘真聪明，什么事也瞒不了她。
杨娘娘没经验，编的这瞎话整个被马娘娘戳穿了，当时吓得他抖一耳战，闭口无言，汗珠子也下来了。但是马娘娘呢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
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他最恨的俩人，一个是孟娘娘，一个就是李文忠。现在孟娘娘被他害死了，就剩下个李文忠，
他正找不着借口呢，怎么能把他清除呢？
人家李文忠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你想给人加罪名，这玩意儿难加。哎，没想到今儿晚上机会来了，他明知道杨娘娘说的是假的，哎，可以利用这个方法。一伸手他把杨娘娘拽过来，跟我说实话，是你编的不？别怕，我绝不怪你。杨娘娘点了点头，您说的都对，是我编的。怎么样，我一猜就猜着了，别怕，你编的挺好啊。杨娘娘也愣了，怎么还编的挺好呢？马娘娘抱着她的脑袋耳语了一阵子，妹妹，只要你能听我的，能把李文忠置于死地，这个事儿我永远袒护于你，你知我知，外人不得而知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多谢娘娘。
这杨娘娘为了保住自己的体面，所以马上就顺从了，跟马娘娘两个人定了一条毒计，这两张臭嘴要咬住李文忠。他们两个合计完了，杨娘娘把十万火急的文书递给马娘娘，马娘娘一看就知道是常玉春的笔体，撕拉一声把封头撕下去，把信瓤掏出来，你看写的是非常恳切，把边关的情况详细做了介绍，恳求朱元璋速派援兵，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呐。马娘娘看完心里说话，常玉春呐，你还有脸管朝廷要救兵？哎，丁叔你不是东西啊，老常家是明朝的顶梁柱，你是最吃香的一个呀，我左四三番要想置你于死地，皇上还有点犹豫不决，
别人差不多都死了，还剩下你，我正想找机会害你，还没有呢，没想到机会来了，
让托金龙把你杀了是正趁我的心愿，就是有救兵我也不派。他打定主意对着蜡灯把这折报给烧了。您说这女人有多坏事啊，前方的战士浴血奋战，每一天炮火连天，不定得死多少人，他当成儿戏了。烧完了，他跟杨娘娘说，你就铁嘴钢牙咬住，没有这么回事，你要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说，皇上不信，我给你打干政。
嗯，我都记住了。来啊，顺眠起身，赶奔长乐宫。
这俩狐狸来到长乐宫，朱元璋啊刚吃完药，这阵似醒非醒，似睡非睡，迷迷糊糊，听见脚步声音，朱元璋动了一下，示意太监扶他坐起来。太监一看皇上醒过来了，挺高兴，用枕头把他给挤住，然后把槟榔燕窝粥端过来喂了两口。朱元璋一摆手让他退下。这时候杨娘娘在后，马娘娘在前，两个人到了屋，先给皇上问安，问问病情，然后这杨娘娘骂就像火烧了屁股一样，就一嗓子把朱元璋吓得一哆嗦。啊，爱妃，你这怎么了？
陛下，我可受老了委屈了，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讲，您给我报仇雪恨呐。
朱元璋一听，这脑子嗡了一声，他就知道问题严重。爱妃不必悲伤，快对朕说清楚怎么了。这杨娘娘又把编的瞎话一五一十讲说一遍。朱元璋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是大发雷霆啊。李文忠，你欺朕太甚，朕岂能容你？